看到的题目是老年人新形象，请张牧师。我们今天这个敬老，
亲爱的弟兄姐妹、诸位朋友，大家早安。这算是我安息假回来跟大家正式的问好，上个礼拜天也没有很正式的跟大家来问安。感谢神，6月分3年，每年2个月的安息假，到今年的10月15号正式结束了。感谢神，总共学了10门课，博士班的课，所以说这个课业其实也挺重的。然后呢，现在就剩下这个论文，论文的话可能需要慢慢来，2年吧能把它完成，在神的恩典的托着底下。因此在这一个安息假里边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很感谢神，让我能够去被充电，而且是被 refresh， 就是被 refresh， 我就是总而言之的话，人就是更新，被更新。上一次回来的时候，有弟兄姐妹说：“哎，张牧师，你好像头发比以前又更少了，白头发又增多了。”总而言之，是黑头发在减少，又是掉，又是变成白的。所以说，我现在出门都戴个帽子，保护我这仅有的头发。但是同时又说张牧师，你精气神比以前要好多了。我的确是有同样的感受，因为被充电，被这个更新，那种感觉。看到那些老的牧者，做老师，他在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，那么的坦诚。看到有那么多的书，每门课至少读5本书，要写报告，那都是掏心掏肺的这些老牧者写出来的书，英文的、中文的都有。其实感谢神，让我们看到说，我们的生命其实分为2种，一是外在的，头发在斑白，皱纹在增长，但是我们还有里边的那个精气神，还有那个属灵的更新，这是我们今天要谈到的一部分。我们虽然年龄在变大，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形象。所以今天我特别带一个红色的领带，显得年轻一点。当然在你们面前不能说随便说年轻和年老的问题。其实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边，我们教导的比较多的是死亡。就像我们说，我们要老我，要死掉，我们要向罪死掉。我们面对死亡，我们不是终点，而是一个新的一个起点，因为我们将来还会复活。这一项戈培里牧师 Billy Graham， 他在87岁的时候被一个记者采访，他老年的生活过得怎么样。他说过这样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一生啊被教导如何死，但从来没有被教导如何老。”我们谈的很多的，就说向罪死啊，向老我死亡，向主活，然后面临死亡，我们将来会回天家等等，但从来或者说很少被教导说我们如何去变老，我们在老年的生活里边如何度过。当你想到老年的时候，你脑海里边出现了什么？是不是拄了一个拐杖，颤颤巍巍，然后呢抱怨，觉得孤独，孤苦伶仃？还是你会觉得啊，虽然皱纹很多，头发也掉没了，但是呢这个心情很好。当你想到老年的时候，别人说一个老年人的话，你头脑里边浮现是一个什么一个形象？如果说有一年或有一段你变老了，你怎么样去迎接？你怎么去看待？你怎么样去度过这个老年人的生活？这是今天我们要看的一个题目，老年人新形象。当我们在进入下面的正式的讲道之前，我们再次到主面前，我们向他来祷告。 天父，我们到你面前，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不过是一群孩子，因为从亘古到永远唯有你是神。不管我们年龄大年龄小，主，我们在你面前你都看我们为你的儿女，我们称你为阿爸天父。今天是敬老主日，主，你就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得着智慧。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得智慧，当我们已经年老的时候，主，我们依然从这个地方来得智慧，因为从你的话语当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，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丰丰富来运行，让我们不但知道什么是善，而且能够行出善来。谢谢你，我们期待你在我们心中，在我们里边，在我们外边，在我们教会行的奇妙的事情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首先我们介绍一下一些的一般的概念，当然我们这个图的话你会看到说那边是真正的老年人的形象，上面都秃头了，但是心里边是一个年轻人的心，是老年人新形象。这个是我从国内的一个他们应该是国务院他们这些的研究，然后在讲这个老年人的划分。他当然他用的是这个 WHO 的话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，那一般它有两条标准，一个是发达国家，那我们当然美国是发达国家了，65岁那就是老年人，所以说我们不服老，是不是65了。60岁如果在发展中国家，如果说你觉得你是我们是中国人的话，那就是你就60你就老年了，就是60岁就老年人。然后呢，另外的话这个国际卫生组织通用的标准，小于44岁是青年人。44岁，45到59算中年人，60到74岁年轻老人，年轻的老人，再怎么年轻也是老年人。75到89岁。就是老的老年人，大于80岁叫高龄的老人，他又细分一下，大于90岁就是长寿老人。这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把它这样一个划分。那因此我们会看到说你现在落在哪一个里边。另外这个一个联合国的资料的话这是一个研究报告哈，这个其实联合国其实很重视老人的老年人的问题。1982年的时候，第一次全世界的老年问题世界大会，召开。在2002年4月8号到12号的时候呢，在西班牙的马德里，然后第二次关于老年人问题的世界大会，当时的研究报告就是1950年的时候，老年人在世界上占的人口比例是8%。然后到了2000年2000年的时候到10%，增长非常缓慢，但是到2050年的时候占21%。到2050年的时候应该在座的都接近于老年人了吧，而且当然这是个预计，2050年的时候老年人的绝对数量这个数目超过年轻人，超过小于44岁的人数。但这一点的话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了很大的功劳，因为后边都是独生子女，而我们那个年代，哥哥姐姐那一代一生5、6个、7、8个很正常，到那个时候都已成了老年人了，而我们的下一代4个大人，对，2个大人守一个孩子。因为独生子女，所以说这是这个联合国的资料。那现在就是我们看到说2050年的时候我肯定是老年人了，今年48了，那个时候就哇多大了都不知道多大了，70年出生，80，我想在座的可能都进入老年，你肯定大一般来说大约60岁了吧，当然有个别的我知道没有， 但大部分都进入老年。那你现在我们这个进入老年，我们用什么态度去进入老年？当然我们在座的已经现在超过65岁，你的心态是一个什么样子？心态一种不接受、拒绝、抗拒和害怕。说是夕阳无限好，这个话很好，但后边下一句的话就很悲惨，只是近黄昏。没有多少日子，你看着太阳就往下落，很好很美，彩霞满天飞，但是很快就变黑暗了。因此我们会想到说，我们就无用了，我们身体就软弱了，我们就儿女离我们而去，去工作，去独立，我们就孤单无助，从内到外都是一个很软弱的人。这是一种，我们是抗拒不接受，我们要用各种的方式证明自己年轻。以前我上一次岳父过来，他70多了，有一次我们去买一个很重的东西，买水，那一水是5个gallon，我觉得也是挺重的，他非得要拿。我说爸，你都70了，要小心，我来拿，我会来抬好了。就说你会觉得有些时候是证明自己能年轻，但有些时候我们多少的时候因为证明自己年轻而出问题了。我看到永健执事一瘸一拐的，我还没有具体到底问他怎么了，有些时候就是有些不小心等等。因此我们要接纳，有时候我们是身体的肌肉啊、骨骼呀、啊、等等，是出现了老年人的一个症状。第二种的心力，这个心态是未老先衰。哎呀，我本来今年还不到50，但是我的心态已经快70了。我真的有一段时间，当我服侍觉得进入很低谷的时候，我觉得，哎呀，太难了，我退休得了。然后当我这一次，就是这一段这3年，其中有2次，我就跟我的老师说，啊，有时候觉得我们其实同学都会遇到一些低谷，说啊挺难的。然后那个老师问我说，你多大了？我说我今年48。48就要退休啊？你知道我多大了吗？我老师，你多大了？77。啊，77还全世界飞，这是苏明龙牧师，还有刘富林牧师的话也是77、76那个样子。然后教我们另外一门课的是周淑慧牧师，82。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说你不到50你又想退休，就说明什么？就说明那个心理的年龄很老，就未老先衰。我记得我当年在海事大学，大连海事大学当老师教研室里边有一个王，姓王的老师。然后呢，当然我会就是说我不想指他的名字，姓也不一定就姓王，这是给大家讲这个例子而已。就他那时候他不到50岁，我们那时候20几岁，增添是我们就要逼他，对他毕恭毕敬，然后呢要老王教授等等的。因为他就一直说，你看我都年龄这么大了，你们还不尊敬我。就那时候他不过50岁，然后一到60那就给人感觉，那你要给我让座，你不让座那行，那你来你要起立，你要那时候这个在教研室开会的话，那他就那个座位是他的，因为我是老年人，那时候不到50岁，那个心态啊是很老。其实现在有些时候我们遇到这个，在国内还经常遇到这种情况。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，因为是学生干部，我从来都被老张，不没人叫我名字，叫老张。那时候才20出头，就是因为对你的这种尊重啊，因为你是学生会干部啊，然后怎么样，老张。我现在想想为什么叫不到老张，现在有时候给我写 email 啊，还有什么还叫我老张，我说不要叫我老张了，叫我名字叫重耀好不好，没那么老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其实我们心态是否是未老先衰，后边我们会看到这个心理年龄跟主观的年龄。那我们今天就从2点来看，一个呢，圣经里边其实教导我们，我们应该接受并且享受老年的生活。第二点，就不但如此享受和接受和享受，而且有点老年的那种我们内在的生命要持续可以更新，可以去成长。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，这个经文的话是记载在传道书第3章第1节， 我们已经读过了，就是说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。然后十一节他说，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，人不能参透。其实我们生老病死，我们人从出生到衰老，就是都有定时。我们同样吃一样的食物，我们家的小孩就吃了就长头发，就长个儿。我吃的有可能比他还好，我就吃了就头发变白。原因就是里边有个生物钟，就是一个东西使得我就是要往这个年老的里边去发展，因为都有定时，这是神所命定的，我们不能去反抗它。就像一年四季一样，我们在春天的时候看着那个春天的发芽，那个充满的生命力，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刚开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个生命力是如此的那种这个旺盛，朝气蓬勃，在春天的时候百花齐放。但是在春天的时候带着幼嫩，带着青涩，带着不成熟，带着冲动，这都是春天。到了夏天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枝繁叶茂，你会发现都是一充满着生机盎然。但是我们也知道说，在夏天的时候什么台风啊、飓风啊、暴风雨啊、下大雨啊，通常是在夏天。那到秋天的时候，在初秋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时候，我们介于初秋跟深秋中间，你会发现树叶多姿多彩，然后呢果实累累挂在那个树枝上。但是到了晚秋的时候呢，就落叶翻飞，逐渐逐渐像人的头发变白，然后掉变光，牧草枯黄，又让我们也感觉到说一种挽留不住那个树叶在掉，挽留不住那个果实在落下来，它熟透了，有时候也有树煞萧条的那种凄凉。像这棵树其实一年四季都有，我们这个图上这棵树整个四个季节，到了冬季的时候就树木开始光秃，白雪纷飞，冰天雪地，大自然里边的生命你会发现就进入一种安息的状态，就进入冬眠。这是一年四季。那我们对于人来说的话，同样我们也年轻过，我们也曾经枝繁叶茂过，也逐渐看到鬓角开始变白，再过一段时间就掉光了，都有可能。就像诗篇九十篇五到六节说，早晨我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就割下枯干。这就是人的一个规律，就像四季一样。我的书房外边其实给我的窗子里边隔着很近的一棵树，那棵树就能看到说春天的时候那个发芽开花，然后呢到后边夏天的时候枝繁叶茂，现在之后就开始掉叶子，开始变枯黄，冬天的时候就是一点基本上一个叶子都没有，落上积雪。有时候看到说这是人生一个阶段。如果说神就这么一个定律，那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接纳它，去反抗它呢？它掉就掉呗。但是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去珍惜不保健。所以说圣经里边看到，让我们看到说都有定时，都有定期。但是神造万物是看为美好，他没有说只有春天的时候，只有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才有这样的一个美好，在冬天的时候，在我们老年的时候同样神看为美好。在老年的时候我们有成熟的智慧，有丰富的阅历，我们在这里边有赞叹，同时也有叹息。我们里边的生命是成熟，但是外边的体力逐渐在衰残，在衰败。因此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老年这一个阶段是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，基于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，其实还得在神的恩典的里边。有多少的人没有经过老年阶段就戛然而止。 就离开人世，头发还没有变白呢，头发还没有变光秃呢，还没有颤颤巍巍呢。因此我们能够活到老年，其实也是神的恩典和赐福，也是我们叫一个得胜的一个存活者。因为我们想想我们的一生经过多少的危险，你开车，你去那么多的事情，做那么多的事情，有多少的事情就在一线之间我们就没有。因此我们看到说这个老年的阶段的话，其实是一个得胜的存活者，也是我们要经过到这个年龄必须要经过的一个阶段，都有神的保守和赐福。那我们的态度为什么要拒绝和抵挡呢？我们的态度难道不可以去接纳、去欣赏、去享受吗？有些时候我们人啊就处于这样一个光景里边，就是说我们不享受当下，总是享受过去的或者说未来的。我有两个儿子，我发现真的是很典型，老大21岁上大学，老二8岁，快乐的童年。这两个在我心目当中，在我眼中是人生最辉煌，不能说辉煌，最快乐的两段时间，一是童年，一是大学。但是我听了我老大讲的话，说爸爸，我要抓紧时间工作，然后我可以独立。我说孩子，在我印象里边，大学是很美的一段时间，你基本上不愁吃不愁穿，现在也没有女朋友，也没有什么挂虑，挺好的，好好锻炼身体，好好学习。当你展望未来的时候，说我未来啊多么的辉煌，其实没那么辉煌，但你做梦觉得你很舒服啊。我说等你工作之后，你知道有多累吗？你去看看我们，我说我们教会里边那么多这些叔叔阿姨，他们工作多累。然后我们家老二8岁，整天说我也像哥哥，我也上大学独立，要不妈妈老管我，爸爸老管我。我在想说你8岁多美多好的童年，上树，然后跟你小朋友一起玩，然后跑跑跳跳，无忧无虑，睡觉1分钟之内睡着了，无忧无虑的童年。但是你会发现他有些时候不一定说就那么看到说那个当下那个美，他要去像哥哥一样独立，哥哥就说像爸爸一样工作。啊，我们到了年老的时候说我小时候怎么样，我小时候童年啊，童年真美，小河里边抓鱼又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们又开始回到童年。我大学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，多么快乐。我们人有些时候回想这样是很好，或许是我们当下生活的一部分，很美。但是如果说你对当下产生了抱怨，说哎呀这个当下不好，我以前的时候好，或者未来的时候好，都不一定符合神的心意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都成为美好，神让我们在这个阶段生活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总是依靠着主，靠着神的恩典，然后去接纳、去欣赏、去享受。而且在圣经里边，老年人其实是很有福气的。我们看一些经文，诗篇92篇12节到15节，他说一人要发旺如棕树，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，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，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。下面我们一起来读，来14节，我们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，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，他是我的磐石，在他毫无不义。其实你会发现，当我们年老的时候还可以结果子，结那圣灵的果子、福音的果子，那种福音的果子包括喜乐，包括慈爱，这些都可以结出来。而且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，不是干枯，而是那种透那种精气神。虽然我这个拄着拐杖推着 walker 坐在轮椅里边，但是我那种眼神里边透着神给的那种的精气神，那种的盼望，那种喜乐。而常发青是看到说里边充满了生命，因为耶和华是正直的，这是神对老年人的一个赐福。 下一个在箴言书16:31，他说白发是荣耀的冠冕，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。白发不是好事，不是坏的事情，神说是荣耀的冠冕。所以当我读到这个经节的时候，白发来得够猛烈些吧，因为他是荣耀的冠冕。那他不变白也很好啊，也感谢神的，他有他变白，变白很好，没有关系啊。所以当我们老年人看到满头白发的时候，接受他，因为那是一个荣耀的冠冕。然后以弗所书6:1-3，就是说要我们孝敬父母，然后使我们得福，要在世长寿。这是一条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，就是说当我们去孝敬父母的时候，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在世长寿，就说明什么？这是一个蒙福的，是神的一个应许，是在世长寿，是得福的一个内容之一，是一个主要内容。因此在世长寿是神所赐的一个福气，而不是一个咒诅。因此当我们在世长寿的时候，就会过这种晚年的生活，就会看到说我们的身体的变化，灵命的活泼，这都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福气。而且在我们在世长寿的时候，也可以看到这种我们的子孙后代，说子孙是为老人的冠冕，父亲是儿女的荣耀。当我们看到我们子孙的时候，那是我们的冠冕，神也看为宝贵，也看为好事情。因此我们要珍视，要珍惜，要欣赏我们的老年的生活，而不是排拒他，而不是说去未老先衰。这是我们看到第一点，就是我们要接纳，我们要接受并且享受神赐给我们的老年的生活。第二点是我们虽然外表就是经文在哥林多后书4:16，虽然我们外体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在这地方我们看到两种的生命，这两种生命它的经文其实在哥林多后书4结束这一段，一直到5的开始这一段，它都讲到这两种生命。一种生命是外在的生命，这个外在的生命就是到5的时候，它得讲到说是地上的帐篷，是人手所造的，然后是看得见的，就是我们这个肉体，然后呢是暂时的，我们终归有一天我们要归于尘土，而且是日渐毁坏，不管我们怎么保养，这个趋势是不会改变的。那另外一个生命的话，他讲到说像那天上的房屋是神所建造，是看不见的，而且是永存的，而且是日渐更新，我们的内心一天新似一天。这就是我们看同这个经节里边看到说这两种的生命，就像92:14那么讲到说，我们在年老的时候呢，也是要结果子，而且那个枝浆啊是满了枝浆，而且能够这个清脆的叶子。它指的是什么？指的是我们里边，它不是指的我们外边，是指的我们老年生活的老年人的里边那种的生命的这种丰富，就是指那个内在的生命，一天新似一天。那外在的生命，我们其实就很容易去想到我们的眼睛昏花。对不起，我在大家，因为我这个年龄在特别在伯伯跟伯母面前这样讲，因为我实在是有时候还没到你们那个年龄，有体会不到，但是我只能讲我个人的一些经历，我会知道说啊，真的是年龄不饶人。原因为什么？叫花不花47-8，眼睛花不花47-8。我突然发现眼睛真的花了，我就突然发现，哎，我忘了戴我的老花眼镜，我就突然发现我看不清楚，或者看起来很费劲。我以前从来没想过我要戴老花眼镜，头发掉，因为我自己看不着，一天只能看一次照的镜子，其他我都不知道了。这个花不花呀，很清楚。而且有些时候我们到了一定年龄的话，就会出现拐杖，就会出现轮椅，就像 walker， 这些都是我们看得见的。我们也看到我们周围的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的变化，但是我们这个外在的生命，刚才前面第一点已经讲过了，我们要接纳，这是事实。但是我并不代表说，哎呀，我就毁坏我的肉体，我这个暂时的。神说，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我们不能去随便去毁坏它。我们要走路很长，我们要保健，但是保健不是我们的偶像，我们要一个合适的态度去待它。下面主要是我们讲的是那种内在的生命，这个内在的生命其实就是我们的灵命，就是我们里边这个生命，就是我们日益成圣的这一个活泼，我们的智慧，然后我们跟主的关系更加的亲密。在箴言18:24他说，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，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。其实主耶稣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，因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，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更加的亲密。就像神在旧约里边称亚伯拉罕为他的朋友，称摩西是他的朋友一样，可以跟他直接讲话。我们在新约的时候，人人皆祭司，我们跟神那个幔子已经去掉了，我们的心何时转向他，他必转向我们。你不管你年龄多大，我们在神面前你不过是个孩子，他是我们的阿爸父，他爱你超过任何一个人，这些都是真理。但是这个真理是否落实到我们的实际的灵命里边，日常生活里边，你感受到没感受到说你跟他的关系非常的亲密，这个非常非常关键。因为我们到老年的时候，有些时候我们会孤单，我们有很多的时间，那我们在这里边怎么样去不孤单，怎么觉得不软弱，这些都是我们里边那个跟神的关系，我们的灵命里边是否活泼。因此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团契其实显得非常的重要，叫我们人到了一定年纪年老之后，远亲不如近邻，近邻不如对门。你说靠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儿女都很忙，他能来看你一次的话，那都很有限的时间。但是就是你的团契，就是你的小组，你都在这交往了那么长时间了，十几年几十年，这都是我们心交心的一些朋友。所以说我们在教会里边参加一些活动，我们都知根知底，我们都同一个信仰，我们彼此为弟兄和姐妹，我们同一位天父，这种的生命的连结在主里边是可以让我们去见证神，去享受神。这是一方面，我们提到说我们老年人其实参加教会的活动，我们的团契多重要。所以说当你这个在一个团契里边，小组里边，你很稳定的时候，你周围有很多的朋友。我们在小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，我们的小孩子可以 sleep over， 因为我们知根知底儿，这些父母随着一层长大，你会发现这些的父母，这些的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真的是叫他家不用敲门的，小孩子去他家我们很放心的，这些都是我们老年人的资源。因此其实我们老年人的事工其实很重要，我们可以待在里边去把它做得更好。其实外边多数的老年人就是孤单，每个礼拜四我们的爱宴长青跟妇女团契，大家都就在一起。星期六的时候主持李云姐妹的，就是我们长青团契的一个姐妹，她从查出病来到过世2个月举行她的追思礼拜。其实她的女儿包括很多的人见证，就是说她最快乐的一段时间就是跟这些星期四的这一天。她女儿也见证说就那么的喜乐。所以说我们都很聪明，我们靠我们的儿女很重要，但是不长久，他不可能一直每天。但是我们的老伴儿，我们的老朋友，我们的老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熟悉的人，都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跟我们度过这段时间。在这一点，其实我很想跟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，包括我自己，有些勉励。当我们年轻的时候跟主的关系没有建立好的话，你也不要指望老年的时候跟主关系建立太好， 因为这是一个习惯。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，不能委身教会，不能委身团契，不能委身小组，不能跟神有那个很深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们到老年的时候，我们的价值观同样还是自私，我要拿到什么，我要得到什么，我们的不快乐的根源就是那种自私，就是那种自我为中心。因此在我们还年纪尚轻的时候，我们每天的灵修，你是否耶稣是你最知心的朋友，你是否向他赤露敞开跟他讲话，显得非常的重要。当我们已经养成这种习惯，已经建立这种关系的时候，我们到老年，我们自己住一个房间，我们依然可以保持很喜乐，因为你跟主的关系很亲，你知道主耶稣就在你旁边，这个很重要。因此虽然我们今天是敬老主日，但是我们2050年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老年人，我们指望我们的下一代来看我们，因为他们的人数比我们都少，他看不过来啊，我们只好自力更生了。因此我们跟主的关系显得非常的重要。下面一个就是说，我们内在的灵命，一方面是讲到跟主的关系，我们参加团契，另外一个的话是那种我们本身这种的心理的年龄，我们的主观的年龄。这个 BBC 这边有一个换了一个还不好用，杜勇帮我摁一下好了，谢谢。哎，摁多了。好，下一个。这个的话是在英国的 BBC 的网站上，他这一篇文章他讲的一段话，那上边就说引了他的出处。他在讲到这个主观年龄，什么叫这个主观年龄啊？就是指什么呢？就是说我的心理年龄，我的可能我已经80了，但我的心理年龄是60，是50。不，这个不是拒绝说变老，而是说我接受我外表就是80 ，It's OK， 我可能拄着拐杖或者怎么样，但是我的心理年龄那种的生命是活泼的，我在这里边我可以还做些事情。这个主观年龄或者生理年龄是至关重要，这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有些人随着年岁的增长精神越发饱满，而另一些人则未老先衰。维珍尼亚大学的这个诺塞克他说，他的调查说，年纪大的人觉得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小于自己的实际年龄，可能会决定他们如何做出日常判断或生命决策。当我们这个主观年龄，我们的心理年龄靠着主，我们可以去显得年轻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人就精神饱满。我一早晨起来之后，我就主啊，我今天当做什么，我这个礼拜当做什么，把它列出来，然后呢去执行。因为我觉得心里边你很年轻，但是我要考虑到我的肉体的这种的软弱颤颤巍巍或等等，但是我的精神是愈发饱满。甚至于这个报告的研究说，我们这个主观年龄跟实际年龄这个差会引起死亡的危险。当我们觉得说啊，我真的无用了，我这个世界上多余了，你会发现我们的心血管，我们的这个 depression 情绪头脑都会出问题，我们就死亡的危险就在升高，那个重要的健康状况就会出现，都与这个你的心态有直接的关系，就是里边那个生命。因此我们要继续学习，继续创作。在这个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， 在美国的国家的这叫什么健康这个部门的研究报告，他说啊，一个健康的老年人的脑部循环、血液循环跟新陈代谢跟年轻人相比没有明显的差异，但是的的确确发现这个脑神经的传导的速度是逐渐的变缓慢，是有改变的。那现在为什么说那我们老年人怎么突然发现怎么就会这么老了呢？就好像记不起来了等等。他的研究结果说，原因是我们选择性不记忆，就说哎呀，这个电脑新的不会 还有害怕，我们选择性的不去碰它，选择性的害怕它，我选择性的不用心。因此当你这样选择性的说，哦，这个犹如猛虎，你就不敢碰它了。因此你就会觉得你啊，这个东西你看，你跟我，我试了吧，我试还是不会，因为我们心中是不用心，我选择性的去躲避它。意识当中没有必要去记忆，我们就很容易的去选一个很捷径的方式去回忆我的童年，因为那个不需要你花时间的，那个早已在你头脑里印好了的。回忆我的年轻的时候那些辉煌啊，还是怎么样，那些也不需要我们花很多的时间，但是我们要去克服说这个困难，你会发现我们就选择性的不记它。你有可能你我都没有意识到你选择性的，但是你心中的这种拒绝和害怕你是知道的。这是他们的研究结果。因此这样一个建议的话就说，我们要克服，我们不要选择性的这个不用心的这个记忆，我们就要去尽所能的去学习新东西、新创作。因为从生理上来说的话，我们没有明显的变化，只是说一些缓慢。上一次我们看那个卡瓦诺大法官的听证会，你去看那个法律委员会那个主席，那走路都颤颤巍巍的吧，我想怎么也近80了吧。那个 ranking member， 这个加州的那个参议员，民主党那个代表，后来我知道，如果没有错的话，他今年85岁。那个女参议员，那些人讲话，你会发现非常的敏捷，因为大家你讲我讲，然后大家在讲，哎，我发现那个主席那不动声色的，头发都快掉那样子了，戴个眼镜，然后你那讲出来那个话都 hit the point。我们觉得我们年轻人都达不到，当然人家是参议员嘛，就是一些哎，我没想到说他会用那个角度去，用这个角度去防备或者攻击对方。哎，我发现哇，这些人太厉害了，他头脑怎么那么厉害？都80多的人了吧？当然，我们对我们现在的这个总统有不同的看法。这个 Trump 70多的人了，我发现我看看他每天日程，说哇天哪，我都干不了，他整天在讲话呀。哎呀，讲话讲的还挺有道理的，要不你看国家带的听说还不错。听说不错是因为每个人不同的观点不一样，我们不谈政治，但是他是70岁的老人了，65岁他是老年人了，但是你会发现他可以做，他心里年龄很年轻啊，你我也都可以。像我们看到说那个，当然其他的也有，像什么歌德80岁去完成浮士德这个第二，然后呢那个香奈儿大家知道吗？我后来我才知道说一个名牌啊，说是71岁的时候才开始投入到这个时装设计行业，71岁才创造这个名牌，71。所以说我们的心理年龄，我们的主观年龄多大，就像我去上课的时候，当我说哎呀挺累的，然后呢77岁的一个老师就挑战我说，你才多大，你的心理年龄为什么那么年老，请问你的心理年龄，你的主观年龄多大。因此这是我们要谈到第二点，神的心意的的确确我们无法去改变，我们的外面的肉体会一天一天的衰残，隔一段时间不见，我们会看到我们彼此老了，我们的皱纹增多了，头发在减少了，这是一个客观的规律。冬天的确也是在靠近，我们说这个自然的季节，因此我们就接纳，这也是出于神，万物都有定时，神都看为美好，它有这个阶段有阶段的好处。那么第二点更加的重要，虽然外表是一天的衰残，但我们内心是否一天心思一天，这个是你和我必须要去自己去面对和调整的。这一个人，音乐剧的作曲家 Berlin， 他活了102岁，88年出生，89年去世。他讲过一句话，生命10% 是你如何塑造它。我们不去讲这个如何塑造的问题，但是90%是看你如何使用它，你如何使用你的人生。不管我们去哪个阶段，是我们的态度，是我们对在基督里面的这种价值观、人生观和世界观。神在圣经里边跟我们讲的就很清楚了。因此我们每个人享受在主里边给我们的恩典，不管我们去什么年龄的同时，我们要靠着主，让我们里边的生命显大，成为自己的祝福、家人的祝福和多人的祝福，包括教会的祝福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提醒我们，你也激励我们，我们更加感谢你，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去活出你赐给我们的美好。主，我们心中若是这么拦阻，若是这么困难，我就把这些的困难，这每一个人都仰在恩主你的手中。主，他们在你面前不过是个孩子，求你来施恩，来带领我们的一天是平安喜乐、精神饱满，还是忧郁，还是苦读。主啊，求你来施恩，让我们能够享受你的我们身上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可以过那多彩的一个人生。特别是老年人的时候，我就把每一位老年人都仰在主你的面前。主，你就来施恩带领，特别身体有软弱的，主你也亲自来医治安慰，赐给他们够用的恩典。我们这样祷告着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